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这一节和大家看看现在的国情。当今的中国社会虽然没有人提出文革的复辟，但是事实上看回周围环境，文革的环境虽然没有人敢讲，没有人会承认，但是文革真是好像回来了，已经复辟了。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各地供销社迅速崛起，全国农村有50000多个供销社正式启动。据说在全国在疫情封控期间就成立了多过40多万个供销所。中南海在农村扩大供销社之际，折腾了中国的农民，又要在城市小区之内建食堂，折腾城市的居民。中共的住建部、民政部在10月底发布了关于展开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说各市各区应该选取3到5个社区开展完整的社区建设试点。自2022年10月开始，为期2年，试点之内要规划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包括幼儿园、托儿所、老年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还将配建食堂、家政服务网点，这些所谓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哇哇哇，公众食堂都有，今次仲唔拆餐劲嘅，大锅饭时代嚟到啦，大家可以大快朵颐啊！但系大家千万唔好唔记得喎，中共强调嘅，譬如一国两制咁啊，一国行先啦，大家唔好就睇咗两制就开心喎，系一国之下嘅两制。咁呢个大锅饭咧，大家唔好听大锅饭就真系以为有饭开喎。前提是大锅大锅大大锅咁啊，你食啦啊。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日前发布咗招聘通告，声称2023年全国供销社要招聘90万个销售员，事业单位嘅编制要求本科学历，甚至要研究生。根据资料显示，最近5年中国恢复了10000多家基层的供销社，目前有30000多家供销社覆盖了全国 95% 以上的乡镇。以湖北为例，截至今年10月，基层供销社已经重建了1373个，社员达到452000人。并争取在2025年全省基层社会社员达到150万。宁夏供销合作社累积计埋投入的资金达到2990万元人民币。新改扩建的乡镇级供销合作社179个。村级供销合作社70个。全系统基层社建总数达到249个。乡镇供销合作社覆盖率由2017年的 56% 提升至 92.7%， 服务覆盖面达到 95% 以上。资本市场对此反应敏锐，沪深两市的供销社板块立即大涨涨停板。中国的农产品很快就会由供销社承担重任，执行统购统销。供销社死灰复燃，县级社已经达到2789个，基层社37652个，乡镇覆盖率接近 100%。 供销社被描述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中国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 亦都唔能够控制自己嘅命运。讲咩嘢农民自发嘅合作组织，更加系冇可能。供销社加大食堂，实际上就系中共对全社会冇死过咁控制人嘅手段。其中嘅食堂引起人哋特别嘅关注，因为佢显然就系人民公社时期嘅大饭堂，即是大锅饭啊！广东人叫嘅大锅饭。但系中共嘅目的究竟系乜嘢呢？只系为咗解决老百姓嘅食饭问题？当然唔系啦。根据历史嘅教训，搞唔好咧呢啲大锅饭就系导致老百姓冇饭开嘅根本嘅根本。在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巩固了政治上的统治，随后呢就加快了巩固国有和国营企业，压制私人资本和企业，全面控制国民经济和全体人民的步伐。死亡半个世纪的供销社重新复活，并且加速开启，是闭关锁国的举动，亦都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二十大上高，供销社负责人的地位突然提升，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梁惠宁晋升中央委员。供销总社是中共国务院下面的正部级单位，前任负责人并没有中委的身份，这个说明了回归政府高度控制的经济模式筹划好久了，已经是大面积地铺开。中共的供销社系统正式名称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它有一个全资企业叫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供销集团。这个是2010年成立的大型涉农流通产业集团，它的员工有35,000，围绕着农业生产、城乡居民消费、再生资源回收加工、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发展。它的控股公司有3家，分别是中再资环、中农立华和中华联合。中国供销集团控制了中国的化肥进口，化肥年销售量2000万吨，化肥进口规模全国第一，甲肥进口占全国1/3，亥肥进口占全国1/4，国家化肥商业储备占全国1/4。它棉花年经销量达到230万吨，占全国1/5，包括新疆优质棉50万吨，废旧家电的拆解量是全国第一，年回收再生资源超过2000万吨，废钢加工能力达到800万吨，它有直营连锁超市1400多家，服务1亿居民，它经营的粮食内外贸易量是500多万吨，粮食储存仓库92家，总仓量达到1300万吨。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中共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期，中共就开始了大肆开办人民公社、大食堂。毛泽东亲自号召，中共中央下达正式文件，一场大办食堂的热潮迅速地在中华大地揭起了。自从大食堂耗尽了粮食，3年困难时期之后，大食堂就无疾而终，直至到今日才再死灰复燃。 即是话大镬饭冇饭开啦。至于供销社同大食堂之间，佢哋系啲乜嘢嘅关系呢？好多人可能都冇将佢哋联系起嚟睇，而系将佢哋当作两个独立嘅互不相干嘅实体。事实上，今日嘅供销社同埋大食堂系可以互相利用、互补互利，有机会结合嘅。佢哋都系各有垄断嘅企业，系中共全面控制中国城市同埋乡村嘅一个整体规划之下嘅系统。佢哋一个喺乡村覆盖咗中国农村同埋农民，一个喺城市控制住城市嘅居民嘅饭碗。供销社会垄断粮食同埋蔬菜水果呢啲收购同埋销售。供销社提供嘅粮油、蔬果成为大食堂成本控制嘅基础，大食堂亦都为供销社喺城镇之中最大嘅客户。嗱，大家听到个因果关系未啊？即是如果冇咗大镬饭呢，供销社收收埋埋啲嘢呢，就冇货出，冇销路啊！如果冇咗供销社呢，大镬饭亦都搞唔成。所以佢哋系狼狈为奸啊，互相依靠，互相加持啊。咁供销社同埋大食堂喺食物链嘅上下游一齐，咁都系属于中共政府管辖，会慢慢咁控制咗所有商品嘅来源同埋上游农产品，然后就可以操控市场同埋价格。中国嘅农民不得不将自己生产出嚟嘅卖返俾政府，即係供销社。城市里面嘅人，佢哋喺餐馆餐饮小食，会面临住价格上涨或者断供嘅危险。城里面最后会冇得选择，而唔能够唔日日都去食堂食大镬饭。农民冇咗城里面嘅餐饮业嘅客户，将不得不将佢嘅出产全部卖返俾政府嘅供销社。最后嘅结果就係供销社垄断咗上游，大食堂垄断咗下游，俾中共嘅供销社、大食堂联合为一体，全面接管咗中国人赖以为天嘅飲食。中共而家嘅做法从供销开始，等于制压住私人嘅小企业。菜市场、餐馆、小摊、小食的空间，可以预计的是下一步私营商业企业发展的空间进一步缩小，甚至乎是倒闭，或者被收买，或者干脆地勒令关闭。中国的农民和城市的私人餐饮业都会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中共所谓的完整社区，是指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基本服务和设施的单元。单个社区人口规模在5000到10000人，这个其实是一种新的时期，高科技时代的保甲制度。当局这一种做法是为了应付已经来临的中国经济的崩溃。经济崩溃了之后，一旦出现食品供应危机或者其他危机，中共就可以用供销社、大食堂这些方式，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配给制度或者是票证制度，即是用回粮票了。这样有利于中共对市场的控制，对百姓的控制，用以掌控整个社会的局面。慢慢咁过渡到大镬饭同埋供销社以后，中国老百姓就会发现以前好丰富嘅市场供应忽然变得非常单调，物资非常少。中共政府嘅下一步一定係利用行政嘅手段，逼死咗嗰啲便利店、超市同埋菜市场，冇咗私营企业嘅竞争，各型企业就可以垄断。渐渐咁，供销社同埋食堂嘅价格会越嚟越高，多余嘅人员会越嚟越多，养埋好多蛀米大虫， 服务的质量亦都会越来越差，最后会导致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出现。当年中共搞过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将中国农村彻底地摧毁了，很快就出现了大饥荒，保守估计是几千万人饿死。而而家搞的社区食堂，更多的是城市里面铺开，是进一步的国进民退。当局是在国有经济的铁蹄底下，掌控中国百姓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社区食堂起了之后，私营的餐馆会被当局认定是死对头，在捏社会主义的饭碗。当局会利用供销社管控的渠道，限制对私营餐饮业的原材料供应，私营的餐馆最后就要停业歇业，甚至是退出历史舞台。中共走了一条公有制取代私有经济国有化、挤垮民营企业的路，导致中国社会进一步加速倒退。今日中国居民小区里面的食堂是大食堂的翻版，本质上是和六十年前没什么分别，但是形式上就好会迷惑人了，会迷惑对当年的荒唐一无所知的人。因为这些食堂和供销社不是以前那种灯光暗淡、服务恶劣、商品奇缺的旧模式，如今的供销社经营的商品、大食堂提供的饭菜，无论是内容和种类，都比以前丰富得多，选择亦都多，甚至和现在私营的超市、餐馆、餐厅都好似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食堂和餐厅有什么分别？答案就是食就是食，餐就是餐，食堂就是食饭，填饱个肚，纯粹的是生理性的活动，大家都吃同样的菜，花样少了，品种不多。餐厅是食菜，还享受饮食文化，各人点各人的菜，在菜单上点菜，品种多，口味多，前者你可能不得不去，往往是公办的，亦都没什么竞争，后者你可以选择去或者不去，可以选择去哪一家，私营的好多竞争。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三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睇翻过往嘅历史，中共社会主义嘅大锅饭开办之初，亦都系菜式丰富、口味齐全嘅。但系一旦啲人唔使喺屋企煮饭，就开始乱嚟啦。食得就食，唔食得都食，夹硬食，乱咁食，食剩晒啲嘢，一日五餐六餐都系咁食。除咗食嘅次数频密，食量亦都系惊人嘅。人人都放开个肚嚟食，人人都不亦乐乎。但系好景不长，好快生产队嘅食堂就被食空咗啦，食到光光。随后就是大饥荒和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中国人觉得饿死人的事情只是历史上小说中那些描述。大家还记得几个月前的武汉、上海的封城，大家都想不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还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中共在二十大之后局势依然诡异，虽然表面上看不见权力的斗争，但是暗涌很大。 国内国外的局势丝毫都没有放松到的迹象。在国际上，美国对中共的封杀和限制，技术的封锁，外交的压力与日俱增。中共的盟友从俄罗斯、伊朗、北韩都处于战争之中或者战争的危险之中。中共的经济陷入困境，房地产市场处处腰斩，清零带来的失业和民生问题层出不穷，次灾害更加是无日无之。中共内部元老派、团派、改革派、亲美派力量几乎都是赶尽杀绝，但是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手中的经济力量和反习的人物随时反扑。这些国内外的因素都会比习近平高度紧张，坐立不安。经济的下滑、社会的失控、军事上的冒险、权力地位的有待巩固，这些都决定了习近平特别需要用一种能够高度控制、准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将居民消费和生活水平压到最低，又能够满足到发动战争的兵员需求。他需要这样一个社会控制和管理的模式。当然，在中国共产党有现成的法子，有前居之鉴，这个就是著名的供销社和大食堂的模式。从前年开始，中共就在这里囤积粮食。前几年，中国甚至抢购了世界全部储备粮食的一半。有人可能还记得，一年多以前，中共当局出现了电力短缺的问题。在2021年9月，大陆拉闸限电诡异，另有难言之隐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缺电是因为中共的穷兵黩武，在三线地区加紧了生产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器装备，所以耗费了大量的电力。如今中共面临的国际新制裁，面临亚洲北约、美日、印澳的围堵，面临解决台湾问题的压力，他囤积的从粮食到能源到晶片的步伐都在加快，他战争的准备亦都在加强，而这一切正好就是和供销社和大食堂的回归是同步进行的。正如好多人已经猜到咗嗰样嘢啦，供销社同埋大食堂嘅推出，可能系会伴随住中共嘅数码货币同埋数码管控嘅实施。中共政府唔需要用米票、免票、粮票、工业券呢啲方式调节市场，佢今日可以用数码化嘅形式、数码化嘅货币、数码工资、电子钱包的方式，再用埋健康码、社会信用系统、监控录像镜头等等方式，来到实现对中国民众从衣食住行到吃喝拉睡全面的监控和控制。当供销社和大食堂全面运行之后，作为国有企业，他们会得到优先的贷款支持、优先的运输和物流便利、统购统销的所有益处，会迅速扩大规模，从而占领了市场，会永远都不会倒闭，不会资金断流。在农村，他们会垄断化肥和种子，农机会打白条给农民尽兴抢粮。在全国各地，他们会用城管、大白、武警甚至军队的力量为所欲为，他们会排挤、勒死所有那些私人竞争的对手，因为共产主义就是要捏死所有的资本主义。共产党员会成为全国至高无上的掌控了全中国人生活命脉的 盖世太保、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理事会主任，亦都会进一步晋升，成为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供销社可能成为了副总理级的机构，比肩甚至超过当年的国家计委。到时同时出现的会有中共专门为高级干部开设的各级特供商店，其实是一种供销社，它只不过是一种满足高级干部的特权特殊的供销社。特供店不光只是商品无污染，质量上乘，品种丰富，据说价钱非常低廉。这些就是中共的统治阶层他们的特权。讲到中共的供销社，他不是单止死灰复燃，其实他在中共一直建政以来都从未完全被取替，都一直在暗中存在，只不过现在的中共领导要将他发扬光大，作为经济的主体。中共国一直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商业供销合作社和金融送用合作社这三个怪兽，他们在中国农村和经济、金融、商业和农村生产上对中国农民实行了最全面、最彻底的控制。而今的中南海大开倒车，他的目的大概是想通过计划经济来到应付全面的经济危机，亦都是以掌控食物供应的方式更严苛地控制民众，还有就是为战争做准备。唉，以史为鉴，可知兄弟第一次犯错造成历史上的灾难，可以有好多种理由和藉口开脱。咁到犯第二次同样错误嘅时候，已经再冇任何理由去值得原谅㗎啦。如果中国人民面临住未来嘅生存危难，係觉得冇事嘅，都唔会站出嚟反抗，咁呢个民族就係该死啦。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